朋友，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。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，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。
感恩节马上就要到了，在我们新城教会的传统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总是利用这个时刻，特别邀请那些他们一则是今年在餐馆工作，只有在感恩节这一天休息的朋友们，来到教会来参加一个感恩的聚会。所以在每一年的感恩节，就是星期四的那一天，我们总会有一个感恩节的特别聚会，为的是要邀请那些在餐馆工作的朋友们，另外也是许多访问的学者，他们在感恩节总希望能够跟别人一起度过，所以我们也邀请他们来参加感恩节的特别聚会。当然还有学生，在感恩节他们无处可去，当然他们可以去玩，可是餐馆都关门了啊，所以他们也喜欢在感恩节能够到教会来啊，参加特别的聚会。那我们Mason的弟兄姐妹呢，通常都不参加，其实这个不是一件好的事情。我们鼓励弟兄姐妹，你要带人来参加。那你说我们家人希望自己在一起， traditionally 我们是希望你星期五能够跟家人一起有一个感恩的聚会，礼拜六你应当邀请你的小组朋友们都在家里面也有一个感恩的聚会，然后礼拜天我们再来敬拜神。这个是教会的 tradition 传统啊，一个好的传统。所以呢，我继续的邀请你们星期四，这个星期四到 Compton， 有些人可能还没去过本堂了啊，来参加感恩节特别的聚会，邀请朋友们一同的参加。把礼拜五我们没有特别的聚会，没有聚会，我们改成在家里面，我们有家人的同聚。那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神的拯救。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，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吗？当然在顺境当中我们很容易感恩，在逆境当中叫我们感恩就不容易了。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人生的逆境，在各样的逆境中我们还能够感谢吗？人生有四样的痛苦，第一就是迷失的痛苦，没有方向和目标。第二就是奴役的痛苦，就是没有自由和安息。第三就是疾病的痛苦，没有平安和健康。第四就是失败的痛苦，就是没有成果和希望。在诗篇当中有一篇无名的诗，就是劝人在逆境中仍然要感谢神，因为神是乐意拯救人，只要我们肯顺从来求告他的帮助。这一篇诗篇就是诗篇第107篇，所以让我们今天早上一同来读一下这一篇诗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面前，也在你的殿里，我们打开你的话语，我们来求主借着你的话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来说话，让我们在人生各样子的逆境中，我们能够战胜这一切的考验，我们能够靠着主你的帮助，让我们度过这些逆境，为主打那美好的胜仗，为主 做荣耀的见证。求主今天早上让我们都有一个敞开顺从主的心，在这里能够重新得力，愿主帮助我们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诗篇107篇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们一同来念，请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，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，从各地，从东，从西，从南，从北所招聚来的。作诗的人说，我们应当称谢耶和华。第一，因为他本为善，他的本质是慈爱的。如果神的本质是公义而已，那我们每一个人早就不知道要死过几百次了。好比一个母亲，如果他不爱他的孩子，那他的孩子会把他弄得 crazy， 他不得不把他的孩子丢到窗外去。你们做母亲的知道，是因为上帝是爱，给我们每一位在心里面都有爱。其次，我们称谢神，是因为我们被他救赎。我们是神的子民，不单是指的以色列人，而是指的全世界神所招来的做神儿女的人。我们是被主所招，在这之前我们都是服在那个恶者的手下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脱离恶者。所以我们蒙恩的人，我们应当向神感恩，不单是在感恩节的时候，我们每天都应当向神感恩，常常为着神的慈爱跟救赎，我们来向他献上感恩为祭，归荣耀给他。主耶稣他拯救我们，怎么样拯救我们？我刚才说人生有四个大的痛苦，就是迷失、奴役、疾病还有失败。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样向我们施行拯救。第一，在迷失中他拯救我们，请大家一同来念第四节到第九节，请。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，寻不见可住的城邑。等一下，你们不再念，你们再看，我请你们一同的来念，重来，请。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，寻不见可住的城邑，又饥又渴，心里发昏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，又领他们行走直路，使他们住可居的城邑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，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，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。神的话给我们，当你大声的来念，你会感到神的话语是又真又活的跳跃在你的心里。我们需要常常来读神的话语。这里说漂流就是没有方向，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，他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定居，没有可居住的城邑。人生最大的浪费就是没有方向，转来转去原地的打转。有些孩子进了大学，他们不晓得他们要念什么，选择什么方向，结果一年又过去一年，时间都浪费了。饥渴就是得不到基本的满足。以色列人在旷野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兜圈子，所以他们无法安顿下来，也没有办法耕作有任何的收成。要不是上帝供应他们马拉，他们都会饿死。上帝没有应许我们每一个人要发大财，但是 他应许我们，让我们在工作中得喜乐，在忙碌里得饱足。也许神给你安排了一个工作不是最理想，也许是要你到 McDonald 或者是到 Starbucks 去工作，但是上帝绝对不会让我们做我们不能得到满足的。神可以给我们在各样的情况中都满足。这一篇诗篇四次的讲到说，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祸患中拯救他们。神是一位拯救的神，只要我们肯呼求他，他一定会帮助我们。如果你喜欢看中信的杂志《中国信徒月刊》，你会看到一个人常常写文章，他的名字叫做钱志群。本来他是学哲学的，他曾经在党校受了3年的训练，他希望能够做官，所以他研究马列主义研究了多年，他也当过市长、州长的秘书。在他前途发亮的时候，他希望能够爬上去，但是他的妻子到了美国来念书工作，所以一家就分成两地，让他觉得非常的苦恼。他曾经5次来美国探亲，有基督徒向他传福音，起先他想说，像我这个铁杆的无神主义者，我怎么能够信教？但是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先后都信了主，这个对他影响很大。那时候他感到十分的失落，茫茫然，不晓得要留在美国还是回到中国。那读哲学的在美国有什么用呢？找不到工作的。但是他的妻子儿女都在美国，所以他两边都有家，也是两边都没有家，不像家。他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和目标，在那个困惑当中，他就开始向神祷告。很奇妙的，当一个人你开始的谦卑向神祷告，神就会来帮助你。2000年12月他信了主，接受了洗礼。信了主之后，他越来越清楚，他的一生不是要当官，他的一生应当是来跟从主，服侍主。所以他就顺服了主，放下了他在国内想要当官的那些角色。2003年他来到美国定居，神也非常恩待他，让他在一所私立的大学找到了一份工作，就是帮助这些亚洲来的学生来美国学校学习。后来他又担任了亚洲协会的主任，那学校也让他教中文。2007年他蒙召要担任中信月刊的编辑。所以非常奇妙的，神安排了一些机会让他所学的能够为主所用，他就常常在中信的月刊上来发表文章。那2011年他自己在网上完成了他神学的训练，毕业以后他到 Kansas 在一所以马内利华人教会担任传道人，以后被安立成为牧师。你看，一个受过完整马列主义训练的人，他能够放弃他的前途，因为在他自己的仕途中他找不到人生的意义，做官发财这个不是人生的意义。当他谦卑愿意来求告神的时候，他就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可用的器皿，过着一个不但有意义而且能够知足常乐的生活。当我们愿意来寻求神的时候，神会让我们的人生变成一个有意义的人生，他可以改变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顺从他的带领。神他是 救我们脱离迷失的神。我们再来看，神不但如此，他也是救我们脱离奴役的神。我们来念第十节、十六节，请。那些坐在黑暗中指引你的人，被困苦和铁链捆锁，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，藐视至高者的旨意，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，他们扑倒，无人扶助，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，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，折断他们的绑锁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，因为他打破了铜门，砍断了铁栓。这个世界充满了名利的诱惑，还有许许多多的罪恶和欺骗。最大的欺骗是什么？就是我可以帮助自己，我可以靠着自己得到解脱，人定胜天。其实一个人在黑暗中久了，他不觉得自己在黑暗中，他也很难走出来。赌徒、酒鬼，他们经常都对自己说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下不为例。人没有办法脱离罪恶的捆绑。其实年轻人最需要的不是聪明，也不是健康的身体，而是一种自制的能力，能够走出黑暗，能够投向光明。这世界有许许多多的脚镣手铐，把我们紧紧的捆绑住，让我们不得自由。在 Cincinnati 你们都晓得 Tri-County 这一个三个 state Tri-state 的这个地区，在过去一年里面吸毒而死的增加了一倍。去年 Cincinnati 就有400多人因为吸毒而死，他们到街上买这些fentanyl， 这一些毒品都被掺了某一种化学的药剂而使他们死亡。在 Ohio 州，每一年去年有4050个人因吸毒而死亡，五年来增加了三倍。在黑暗中一定要有光，一定要被人牵引才能够走得出来。上帝他乐意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借着他的话、他的灵来帮助我们、更正我们，他也能够砍断那些捆绑我们的铁锁。每一年的宣道月十月份，我们都有 Teen Challenge 来到我们当中分享。在上一次他们来到的时候，我有机会跟一些年轻人坐在一起用餐，就有一位年轻人对我讲，他说我这是第三次回到青年挑战中心。我以为他是第三次要戒毒，他说不是，他说我这一次来是我感觉到 Teen Challenge 的工作很有意义，所以我是自愿回来做义工。人没有办法脱离罪恶的捆绑，你看年轻人就是手上一个小小的手机或者是一个 game， 他可以一天到晚在那里玩个不停。其实这就是一种捆绑，我们没有办法挣离开这样子的捆绑。大人一样，我们在生活当中循环不断的这些工作把我们紧紧的捆绑住，不得脱离。苏朝雄他是生长在云南的乡下的一个农村，从小就太穷困了，所以他做很多的花发财梦。19岁他就离开家去闯天下，他和他的朋友合资开这个镀锌啊这种工厂，但是经营不善倒闭。他又买车贷款买车去做运输的 事业，结果运输太辛苦了。他又经营了溜冰场，结果又失败。他做生意就是都以失败收场，负债累累。后来他听说在泰国跟缅甸的边境啊，可以做走私毒品赚大钱，所以他就只身到了金三角的地区去，也开始呢在那里赚贩卖毒品。刚开始的好像很赚钱啊，把毒品走过带过啊这个边境到中国，马上就可以赚大钱。但是很不幸的，2002年10月份被警察抓了，就关到了监狱，被判25年的徒刑。年轻人25年，那一生都已经完全毁了。他在监狱里面想自杀，但是都没有成功，十分的痛苦。哎，非常奇妙，在监狱当中的时候就遇到了另外一个狱友，居然是一个传道人。怎么被关进监狱的呢？而是因为他偷了教会的钱啊，被判刑了。哎呀，在监狱当中这个传道人就非常的后悔，他把他自己失败的见证跟许多的人分享。这一个年轻人苏朝雄听到了，心里面很受感动，因为一般的人都不愿意讲自己失败的故事，可是真正悔改的人，蒙了神的恩典的罪人，他就不怕讲自己的失败和软弱。后来苏朝雄因着他也认识了神，信了主。信主以后他才明白一件事情，原来他坐牢是出于上帝的恩典，要不然照他的性格而言，他早就吸毒过量或者是被毒贩枪杀了。坐牢是神保护他性命，所以他开始在狱中就组织人一起来读圣经祷告。2004年他有机会在一位探监的传道人带领之下受了洗礼，从此之后他一有时间就到监狱里的图书室去念书。他把自己那过去浪费的光阴都弥补过来，因为他表现良好，所以政府判他缓刑，他只服了一半，12年9个月就被释放。2015年他出来就回到他的家乡，他一面自己做工，一面在教会义务做传道。他要向人做见证，把他如何从罪恶中捆绑里被神释放开来，来带领人归向神。你知道神只要我们肯求告他，他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现状，因为主耶稣他一直在做拯救的工作，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做工，人凭着自己解不开的结，神都能够改变我们，帮助我们断开这一切捆绑我们的锁链。神不但是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脱离这一些罪恶的捆绑，他也能够在疾病中拯救我们。我们来念第17节到22节，请。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，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，就临近死门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，他发命令医治他们，救他们脱离死亡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，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，欢呼述说他的作为。现代人有许多奇怪的事情，一面拼命的吃，又一面拼命的运动，是不是这样？这叫做愚妄。2017年，根据美国做的一个统计， 38% 的人 obesity 过重啊，所以中国中年人呢、啊，我们的疾病多半都是跟体重太多啊太大有关系的，糖尿病啦啊，高血压、血管硬化、中风等等。那这一种疾病呢，其实都是我们在生活中失调而引起的。美国人呢，失眠的比例非常的高啊，超过30%。你知道最严重失眠最严重的地区在哪里？不晓得，中西部啊，平均到40%。我们常以为东岸西岸应该是，但是中西部是最高睡眠不足的地方啊，我相信不用问你们谁失眠啊。那最近几年呢，增长最快速的其实不是癌症，也不是心脏病啊，是心理的失调。超过50%的成年人一生当中都会有一段时间得精神病，不是神经病啊，这搞清楚啊，精神病不是神经病啊，精神病就是精神失调啊。那么其中呢，只有1/5的人愿意接受治疗。那么中国人呢，来到美国啊，得病的比例呢一直在增加。那以前呢，年轻人不太觉得有什么不健康，那现在年轻人呢很脆弱，遇到各样生活中的难处不晓得怎么处理，然后就产生心理的疾病。前一阵子就是一个年轻人念中学的，在寄宿的人家，那不晓得怎么样处理他情感的问题，结果就突然一下成绩一下子掉下来。带他去寄宿的人家带他去看心理的医生，心理医生对不起啊，你要排挂号要三个月看心理医生啊，最后不得不去找一个社工人员做紧急的咨询，不然呢都不晓得这个年轻人啊，经过诊断之后，社工人员跟他谈了几个小时，才发现他内在一个自杀的动机一直在哪里，他就打算要回国去，他一直说要回国去，不晓得他为什么要回国去，原来他回国去是准备要自杀。我们这一个世代，许许多多的人在欲望当中被死这一种的威胁所缠累。你知道现代医学太发达了啊，造成那人死不了也活不下去。以往这个重病啊，重病症的就没什么特别药，你就回去等死嘛。那现在有各种方法啊，让你心肺机砰砰砰，然后呢，然后吃各种的特效药哈，把那个 target medicine， 让你的病能够维持不好或不坏啊，然后这个钞票就进到。啊，这个医院医生跟药厂的口袋里啊，所以这个病人呢就变成了一种活死人的状态啊，这个情况真是需要被拯救。神拯救我们是从我们心灵的归正开始，要不然我们身体得到了医治，但是我们不能够体会到神的恩典，那有什么用处呢？不过是拖延多一点的日子，而到永远的灭亡中去呢？我们晓得许多的疾病和心理不健康，其实都跟我们生活、工作有许多的关系。精神紧张当然会造成胃肠这些的疾病，但是你治好胃肠的疾病，生活的形态不改变，对你也是没有益处。神他要帮助我们是从我们的内心归正开始，让我们晓得我们自己需要投靠他啊。所以神是愿意帮助我们，那问题是我们肯不肯来改变自己，我们愿不愿意求他的医治啊？有的时候好像神 并没有听我们的祷告，也没有医治我们的疾病。我们需要知道，神他最理解你我的一切心灵跟身体的状态，他要让我们受一些身体上的考验，是叫我们灵里面得到复兴，或者是能够依靠他。在软弱中，我们才会依靠神的帮助。我喜欢读中信，因为薄薄的一本，很快就读完了，有成就感。那么在这个杂志上呢，有一位常常写文章的，叫做何天者，我相信有些人读过就喜欢读他的文章。其实他是农村出生的啊，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，从小呢，他的父亲就带他们兄弟三个人信主，他们都是很好的孩子。他从这个军医大学毕业以后啊，到香港，然后又到了美国去读这个药剂啊。那毕业以后呢，他就做这个药剂师。那有人介绍在香港给他预备一个女朋友，他就去香港。那结婚之后呢，他的妻子差不多要等一年到两年才能够去美国，他为了这个缘故就放弃他的工作，留在香港啊，陪着他的妻子，然后一直到他们都能够进到美国。那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呢，去自己学圣经，他也喜欢向人呢传福音啊，写文章来带领人信主。1980年改革开放之后呢，他就多次回到中国啊，也负责一个聚会带领人来信主。在中信他有一个专栏，就是啊科学见证。这个专栏每一次你读的时候，大概都有一篇他的文章。那我自己也喜欢他读他写的这些文章。那后来在1999年他发现自己得了血癌。当时候医生不看好，说他日子大概不多。那在同一个病房也有另外一位室友，听到他自己得了血癌，三天后就过世了。为什么？显然是被吓死的。诶，你知道很多得 cancer 的病人他们是被吓死的。我不是乱讲啊，在 AD Anderson 我曾经在那里有机会在那里做一些啊这个 construction 的工作。那里有一位医生就告诉我，华人的医生，他说我们这里啊病人啊很多，因为 AD Anderson 在 Houston 啊是全美国最有名的癌症医院啊。那在这一个医院里面工作的华人的医生跟我讲，他说啊我们看这个病人呢 跟他讲说他得了 cancer， 他的反应我就可以感觉到他活得下去还活不下去。因为很多癌症的病人，他们听到自己得癌症他就已经放弃了，他说不行了，完了啊，这下就完了。那这一个朋友室友呢，三天后就过世了。但是何天者他决定要长期的跟癌症来奋斗，所以他三次的复发，四次的化疗，多次的进出医院。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他没有放弃他侍奉主的工作。那时我每一次读到他的文章，我根本就不理解也不晓得他正在与癌症战斗。本来只能活一年，但是神给了他12年。他写过一篇文章啊，讲到他说我是一个双赢的局面，因为我留在地上要有一个温暖的家，我回到天上也有一个天父慈爱的天父的家，所以他说我已经抱定了是一种双赢的局面。2011年他被主接去，活了89岁。你知道有的时候神不听我们的祷告，不医治我们的疾病，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日子短。那有的时候神听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的病得医治，两者 不论哪一个都是出于神的美意。我们要求告神来让我们在有限的日子中为主发光，为主做工。不然我们在失败里，在失败中神也可以拯救我们。我们来读第23节到30节，请。在海上坐船，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，他们上到天空，下到海底，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，他们摇摇晃晃，东倒西歪，好像醉酒的人，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，他使狂风止息，波浪就平静，风息浪静，他们便欢喜，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。这里描述一个人失败的经历，那是很生动。他说他们在大水中经历事物的。当我们人生一帆风顺的时候，我们好像洋洋得意，工作很顺利，每天都忙得不得了，妻子贤淑，儿女有成，我们对自己说，哎呀，我可以舒舒服服的过晚年。但是突然生意会垮下来，突然身体会出问题，突然儿女吸毒交坏朋友，一下子什么失败好像都来到。正如这作诗的人所写的，上到天宫，下到海底，无处可躲。有一次我坐飞机，突然遇到这个气流的不稳定，飞机失去了高度，摇摇晃晃，真的好像摇篮一般，所有的那些氧气罩都掉下来。你知道那个时刻没有人争的，没有人想，哎，这我要带，没有，每个人都很安静，真的就好像约拿书里面讲到，他们遇到大风浪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祷告求告自己的神。真正失败来到的时候，总是祸不单行，一个接着一个。我们需要被拯救。第四次这一篇诗说，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他们出来。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乐意施行拯救的神，只要我们肯求考他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看重的不是我们在这个世上为他做什么而已，他看重的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，他很乐意跟我们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，但是他要我们真心的来求告他。当我们真心求告他的时候，他能够平静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走出困难。你知道许多的时候灾祸来到，我们第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你要冷静下来，你要计算一下你怎么样子来回应。所以我们需要平静下来，我们才能够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。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，神使我们心里平静下来，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趁机要休息一下的时刻。很多我看到弟兄姐妹，他们突然失去了工作，哎呀，就慌慌张张的到处托人找工作，这个那个。但是他们忘记，其实这是一个休息的时刻。神不会带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你是没饭吃，没有面包，没有奶喝，不可能的。这是我们要学习倚靠神的时刻。有个弟兄就是这样的情况，当他失去工作，找了半天都找不到，然后他跟我讲，他说，牧师，我可不可以来为教会做一点事情，反正我现在也没事，我就来在图书馆来帮你帮助整理这些书。我说，我当然可以，欢迎你来。 所以呢，他花了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，一边找工作，一边就在教会的图书馆里面。他做什么事呢？他就是去查谁欠了图书馆，教会图书馆的书，然后就想办法打电话找到他，请他把书交回来。我感谢神，他在教会里待了这差不多那一段时间，至少也有一年，几乎把所有的书都追回来了。你们回去看看还有多少教会的书没有还回来的。那我们现在这个是发生在将近20年前的事情了，现在没人借书了，所以要追也不用去追了，那没人读书了，都在网上看。那我意思就是说，当你在一个困难当中，神要帮助你，让你能够平静，但你也要把这当作是一个预备自己再重新开始、重新出发的时刻。神能够使狂风止息，波浪平静。当我在飞机上的时候，我祷告，很奇妙，一祷告马上心里面就有平安，让我能够面对那个非常忙乱紧张的时刻。如果我们在忙乱当中，我们随意的做决定，往往都是更糟糕的，更糟糕的。失败临到我们，有的时候是出于神的许可，是要帮助我们去检讨自己，让我们更正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再出发。因为他的应许是要把我们带到我们所愿意去的海口。曹以律，一个年轻人，是福州长乐人，我们这里也有福州人。1978年改革开放，他是最早一批到国外到香港出来的，他是辗转的到了美国。那时候啊，很少福州人来美国开餐馆，所以他是最早的一批。到了 New Jersey 那里呢，哎呀，他开了餐馆，生意好得不得了，一开连的就是3家，忙得不得了。后来他又迁到了中西部，他看这个美国人开这个 buffet 店啊，开得很好，他就研究怎么样开中国式的自助餐，先后他就跟人合伙就开了，哇，一开就很有生意，一开就连开了20多家，赚了不少的钱。2000年，他买了一栋大的旅馆，也经营的不错，所以他那时候真是点石成金啊，事业是一帆风顺。有人向他传福音讲耶稣，他笑了，不，我都不需要这东西啊，请走。但是很奇妙，他的母亲跟他11岁的儿子都信了耶稣。2001年，一个星期天的早上，他带着家人想到自己的餐馆去吃海鲜，结果家人呢拖拖拉，到了12点多才出发。在路上的时候，就突然遇到大的车祸，他的车子滚了几个跟斗，他的母亲当场就死亡，他的儿子12岁那时被送到医院也死亡，他自己躺在医院20多个小时。当他醒过来的时候，知道这个情况，非常的懊恼。为什么他问？为什么我信耶稣的母亲跟儿子会死去呢？他不明白。有一天，他开车回到出事的那一个现场，他就发现到在水沟旁边，水沟有一张破烂的白纸，他把它捡起来一看，居然是他儿子的名字在上面，是一张奖状。他就想起来那一天出事的之前，他的儿子拉了一张奖状跟他说，爸爸爸爸，你看我得了奖。他说，哎呀，好，我现在开车，就把他丢到一边去，没当回事情。现在这一张纸成了一个永别的纪念品。他就看到那个上面呢，当时还有布希总统签名，原来他儿子得了一个特别的国家的发的一个奖章。哎呀，他看到心里面非常的难过，他忽略了他儿子的那一个喜乐。 正如在那个时刻，他就想到他自己也忽略了神给他的恩典，对神那样的冷漠，所以他就痛悔当中来向神祷告，神就怜悯他。从那一天开始，他回到了教会，他来信靠主，他来感谢神，他不再骄傲。你知道一个人得意的时候都是忘记神，所以神容许失意领导我们，原是叫我们谦卑，让我们回到造我们生命的主面前。神爱我们，当我们转回的时候，神总是给我们多余的恩典。后来他又得了一个儿子，两个女儿，他一家人成为一个敬虔爱主的家。我们的人生当中也会有顺利有失败的时刻，但是不论成败，我们与造我们的主之间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如果我们会依靠他，他能够带我们去我们所愿意的港口。人生有四种的痛苦：迷失、奴役、疾病跟失败。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他能够搭救我们，在迷失中他要引导我们走意义的直路，使我们可以知足常乐；在奴役中他要救我们出黑暗，砍断那些捆绑，让我们的灵性得到新生；在疾病中他要使我们的心灵归正，并且医治，使我们的身体恢复健康；在失败中他要给我们新的信心，使我们心灵平静，可以预备重新的开始。关键在你愿不愿意谦卑的来顺从，向他祷告，求他的帮助呢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你容许各样子的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，在迷失中、奴役中、疾病中和失败里，我们才能够经历到你的拯救。你要我们肯谦卑自己，回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大能、拯救跟恩典。主要是我们与你重新的建立关系，好叫我们能够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，为主而活。主啊，你最终的旨意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你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，把主的儿子生命活出来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就是浑浑噩噩，天天过忙碌的日子就过去，让我们晓得我们人生真正的方向和目标是什么，让我们晓得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和奴役，让我们晓得我们的疾病、心理的、身体的都可以蒙你的医治，也让我们晓得失败是我们预备重新开始的时刻。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，我们都重新立定我们的心志，让我们能够不但向主感恩，也能够过一个得主喜悦的生活。求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